最近，泽连斯基给普京去了一封公开信，表明了自己想要谈判的愿望，看起来是想要求和。但是这封信里，泽连斯基狠狠羞辱了普京，极具攻击性，搞得普京面对记者都有点绷不住了，说泽连斯基这个人没有涵养。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读一下全文，里面透露了一些细节。致俄罗斯联邦总统，来自乌克兰总统。26年多前，当你开始在俄罗斯执政时，许多乌克兰人对你抱有好感。当时确实如此，但这已成为过去。如今，绝大多数乌克兰人都对我们的远程无人机飞越1000多公里的距离，出现在你于圣彼得堡举办的论坛开幕式上感到满意。你非常清楚，这个距离还不是我们的能力极限。26年来，你的掌权彻底改变了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的议题。我们的关系已经从最初的讨论贸易和其他民生问题，转到了只谈命中目标和伤亡损失的地步。在你执政俄罗斯的26年中，近一半时间都花在了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上。无论你如何谈论北约、地缘政治和俄语问题，这场战争都是你个人的选择，这是一场没有任何理由发起的战争。历史将会这样铭记。这段历史本来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模样。我们经常听你说，你对这场战争感到满意。当然，当涉及到你在瓦尔代的官邸或你在莫斯科阅兵的安全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毕竟你对你自己的命会很在意，但现在我们都看到了，俄罗斯人最终开始对这种现状感到不满，对战争给俄罗斯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后果感到不安。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他们不喜欢汽油短缺和物价持续上涨，他们不喜欢接连不断的禁令，他们不喜欢你准备发动第二轮动员，以便在乌克兰开辟新的战线，或者将战争扩展到俄罗斯邻国。他们不喜欢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是的，你仍然可以强迫俄罗斯人继续这样生活，但你的资源正在急剧减少，你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政治资本继续像过去26年那样收买俄罗斯人的忠诚。我们会竭尽所能确保获得世界的支持，加速这一时刻的到来。正如你自己喜欢说的，我们得算下账。昨天我收到了一份俄罗斯军队5月份在乌克兰前线伤亡情况的报告，俄军死亡和重伤人数再次超过30000人。我们每个月都能保持这样的数字，而且我们有视频证据证实你们的每一例伤亡，这些并非空口无凭。我们知道你们的前线伤亡中有63%是阵亡，只有37%是受伤。在21世纪，没有哪支军队能承受这样的伤亡比例，而且你们的阵亡比例还在继续上升。在你的战争给乌克兰带来如此惨痛的后果之后，我们乌克兰人并不关心俄罗斯士兵的命运。我心系乌克兰人民，我们也在失去自己的人民，每一次损失都会让我们痛苦。即使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伤亡比例是1:5或1:6，避免乌克兰人伤亡对我们仍然意义重大。同样重要的是，你已经开始每隔几个月就推迟一次占领我们土地的时间，尤其是设定的占领顿涅茨克地区的最后期限。我们预测你今年也不可能攻下那里，但是我们乌克兰人不希望战争永无休止。我们非常清楚，没有战争的生活要好得多，我们渴望实现这一点。我相信大多数俄罗斯人也会赞成这一点，而你对此也心知肚明。许多人曾不相信乌克兰能够坚持这么久，你不相信，那些给你提建议的人也不相信。我们已证明这是一个错误。你没有预料到乌克兰会进行全面抵抗，也没有预见到事态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然而我们已经走到这步，这场全面战争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不要害怕结束战争，这是现在你们最需要做的。乌克兰已经捍卫了它的独立，而且将继续捍卫下去。我们已证明过去的预测都错了。我们团结了世界上许多人，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共同反对你。我们获得了所需要的武器和资金。我们得到了支持，而你受到了制裁。在乌克兰获得正义之前，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而我们相信正义终将会实现。我们不会允许在你们对乌克兰的立场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大幅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奥尔班的例子已经表明，选择帮助俄罗斯对乌战争的人最终会以何种方式收场。当你试图摧毁我们的能源系统时，乌克兰经历了艰难的冬天，我们挺过来了。即使身处黑暗，乌克兰人依然坚韧不拔。我们已经把战争带到了你的领土上，如果没有朝鲜的帮助，你无法应付这一切。你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不得不向平壤寻求帮助的统治者，而今天你还完全依赖中国， 这在俄罗斯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你原本以为乌克兰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但如今我们的士兵正在帮助中东和海湾地区的伙伴建设防御体系。你曾期待乌克兰内部出现动荡，但最终发动兵变的却是你自己的武装力量。6月23日又将迎来这一事件的周年纪念日，沉默也无法抹去这段历史。如今连你自己的官员、商人和宣传工作人员也都在以疲惫的目光看着你，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点。世界并没有像你长期希望的那样对乌克兰感到厌倦，相反，对俄罗斯的厌倦情绪却在增加。即便是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帮助你规避制裁、维持俄罗斯经济运转的实体，你不可能对此视若无睹。在执政26年后，岁月已经留下了烙印，时间越长，人们对你的厌倦也会越来越深。我们的情报文件显示，你正在考虑将战争延续到2027年和2028年。我们还知道，你希望弹道导弹能帮助实现其他目标，你想把白俄罗斯进一步拖入战争，而我们现在也不得不为此做好准备。我们也看到，你正在围绕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谋划某些行动。你的宣传人员正在以各种方式威胁俄罗斯所有邻国，你真的想继续吗？现在，选择权在你手中。战争到此为止。乌克兰提议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应当以诚实、有尊严的方式结束战争，并保证不会再次爆发。我们看到，美国目前将全部精力集中在伊朗问题上，但一味的等待，等到未来世界重新关注欧洲战争，并不是正确的做法。乌克兰提议以我们双方之间的直接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我提议跟你举行一次会晤。所有人都听到过俄方代表面带微笑地说：“我或许可以去莫斯科会谈。”但在这26年过去之后，乌克兰领导人没必要去莫斯科，俄罗斯领导人也同样没有必要前往基辅。有许多国家都有传统接待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各国领导人，瑞士、土耳其以及阿拉伯世界国家，许多国家都有能力和愿意主办这样的会晤。我提议确定一个明确的会晤日期。我们听说在阿拉斯加，你获得承诺可以解决某些涉及乌克兰和欧洲的问题。但你也应该看到了，乌克兰和欧洲的问题并不是在安克雷奇就能解决的。只要我们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我们之间建立的双边对话机制。因为战争发生在欧洲战场上，乌克兰需要安全保障，而你也希望获得安全保障。因此，让真正能够提供担保的国家参与，这是合乎逻辑的。我们认为欧洲应当参与其中，那些真正有能力影响局势的国家应当参与其中。我们也认为美国必须参与进程，因为这将决定我们所在地区如何构建一个新的安全架构。我们已经与俄罗斯达成过许多协议，包括明斯克协议，这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就双方之间存在的遗留问题找到直接的答案，而不是躲在各种措辞、技术工作组或耗费时间的穿梭外交背后回避困难问题。你的战争已经永久地把乌克兰和俄罗斯分隔开来，今天的前线就是外交开始的地方。乌克兰已做好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这是国际惯例，而当前围绕伊朗的局势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努力实现真正的停火是双方开启对话的最佳起点。如果你愿意，我们相信这不仅会是一次尝试，更会带来真正的停火。你知道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的执行情况，乌克兰已准备全面交换战俘，这或许可以成为结束战争的良好开端。我们必须采取严肃行动，让战争期间被带走的平民和儿童返回家园。我们必须决定未来几代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未来将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个人始终无法接受结束战争这一想法，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我们会得到支持者的帮助，但你也将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这不是为了俄罗斯，而是为了你个人。这不是我或乌克兰发出的威胁，这是俄罗斯历史上发生过的，而你对此心知肚明。当俄罗斯人感到厌倦时，就会有变化出现。我们可以推动这种厌倦感加速到来，而你可以停止你的战争。永远铭记所有被这场战争夺去生命的人，荣耀属于乌克兰。可以看到，泽连斯基将普京狠狠地嘲讽羞辱了一番。普京好歹也是5常国家的领导者，就这么让指着鼻子骂，甚至都成了朝鲜的附庸，中国的小弟了。不过信的最后还是点出应该劝和促谈，表达乌克兰有意结束战争。普京则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公开回应了这封信。普京表示，他当天早上才瞥了一眼这封信，信中充斥着粗鲁无礼的言辞。 他随即抛出一个问题，泽连斯基此举究竟是在为面对面会谈创造条件，还是在制造一种让任何直接会谈都无从实现的氛围？普京认为是后者。他强调，俄罗斯并不反对谈判，但反对为谈判而谈判。任何领导人峰会都应在专家层面先就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之后再行举行，而非流于形式的象征性会面。针对信中提及年龄与执政年限的讽刺，普京回应道，当然，年龄是每个人都应当考虑的问题。但在我这个年纪，许多政治家仍在履职，有些人甚至比我还年长。重要的是能力与效率，而非年龄。他还就掌权26年的指责予以还击。我是经由俄罗斯人民合法选举产生的。反观乌克兰，泽连斯基你曾高谈选举，可不知为何，选举突然就暂停了，没了声音。关于停火问题，普京指出，乌克兰一方面想从美国获取武器，另一方面却不愿接受美国总统川普作为和平协议的担保人，这实在令人费解。随后，普京点明了他所认为的泽连斯基发表这封带有羞辱性质的公开信的真实意图，无非是拖延时间，同时激化俄罗斯内部矛盾。接着，普京讲了一个自己亲历的故事。3周前，一位与普京私交甚笃的商界人士受到乌克兰方面邀请赴基辅会谈，此人致电普京征询意见，普京的答复是，你想去就去，这与我何干？我既无法授权于你，你也不代表俄罗斯官方。于是这位商界人士独自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直接会面，而整场会面的核心只有一件事，泽连斯基希望他带话给普京，表达直接会面推进和谈的意愿。对此，普京不以为然，这种和谈把戏我早已见识过了，一次两次三次。当年炮制明斯克协议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重新武装乌克兰争取时间，麻痹俄罗斯。眼下也不例外，泽连斯基给我写什么公开信，喊什么和谈，本质上不过是拖延时间的又一套路。有趣的是，路透社对此的解读与普京的判断颇为接近。泽连斯基写给普京的这封信，本质上并非写给普京看的，而是写给另一批人，即俄罗斯内部精英阶层。其用意在于，借助这封公开羞辱普京的信，打击其个人声望，激起俄罗斯内部权贵对普京的更大不满。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之际，无人机袭击腾起的滚滚浓烟在港口上空弥漫，与这封公开信如出一辙，都是一种纯粹的心理战，与真正的和平谈判无关。普京最后表态，与泽连斯基会面毫无意义，其唯一目的不过是为乌方争取时间，迟滞俄军的推进。那我们再来看看俄乌前线情况。2026年5月，俄军地面进攻次数突破7000次，较上月激增 37.5%。然而攻势虽猛，成效却十分有限。与2025年同期相比，俄军本月推进或渗透的面积大幅缩水，整体呈现净损失态势。今年以来，俄军丢失的乌克兰控制区已超过新攻占的土地面积。俄军正陷入一种越打占领区越小的困境。根据深入前线的战地记者发回报道，如今整条俄乌战线上，坦克与装甲车等重装力量几近绝迹，战场上剩下的几乎只有无人机对无人机的相互猎杀。当前战场 85% 的伤亡均由无人机造成。决定前线胜负的关键已从装甲突破、步兵对决演变为彻头彻尾的科技博弈。以机猎机的新战术以及不断涌现的新型远程攻击无人机正以各自的方式重塑战场规则。据外交政策报道，乌克兰如今对西方导弹援助的渴望已大不如前，因为其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无人机最大射程达650公里，足以将战火直接延伸至俄罗斯本土。该刊分析认为，时间正在越来越明显地站到俄罗斯的对立面。乌克兰背靠整个西方的信息支援体系，涵盖人工智能系统、星链网络以及各类战场 AI 实验应用。就此而言，普京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他不会中泽连斯基假和谈的圈套，也绝不能再让乌克兰借谈判拖延时间。他必须在这一两年内打出决定性结果，因为随着战场人工智能的迅猛演进，局势对俄罗斯只会愈发的不利。